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寡妇来说，对于没有儿子、没有寡妇的这个路德和拿俄米来说，他们最大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生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找到至亲的亲属，因为只有至亲的亲属能赎回他们所失去的地，而且只有至亲的亲属才能为他们立后。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拿俄米的的确确看见，不光是发现那个路德，不光发现波阿斯是大财主。现在问题在这里，原来波阿斯是一个致敬的亲属。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当拿俄米说的时候是一种的心态，但是你很明显的你发现路德没有听进去，因为你下面接着摩亚雅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失去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庄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已经埋下了伏笔，拿俄米已经告诉路德，他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那路德必须做一些事，他才能够叫这一件事，或者说这个能够叫这件事能够发生在路德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路德是这个波阿斯是至敬的亲属，我想我或者多说一点哈，我们说过了，在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神呢特别有一些的预备。那么这个至敬的亲属啊，有一些的义务，可以说一共三个义务。第一，就是如果你的兄弟或者你的近亲，他们把他们的地卖了，变穷了，把地卖了，那么这个至敬的亲属有义务应该把那个地赎回来，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个人把他自己卖了，应该赎他的身体。那第三呢，如果一个人死了，结果没有留下后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弟弟呢，应该根据旧约应该娶他的嫂嫂为他的哥哥立后，然后留下名字。那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很难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在旧约你看说神有了这样的预备。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啊，这个致敬的亲属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好不好啊，这个读一读这个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记约伯记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救赎主在希伯来的原文呢，就是我知道我代赎的近亲活着，有一个近亲要来赎我。那么这个救赎主在原文呢，就是那么一个字，那个字呢，就是指着这个人呢，原来是我至敬的亲属，然后他能够赎我的。所以在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就是我知道我代赎的近亲活着。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原来我们的基督呢，应该就是我们代赎的近亲。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读另外一节的圣经就会更清楚。诗篇第十九篇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你看这磐石跟救赎主都是很重要的字，因为明明指着耶和华，指着我们的神来说的。但是呢，这个磐石在原文呢，原来就是波阿斯。 所以耶和华我的波阿斯啊，我的救赎主，下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我代赎的近亲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旧约里面那个救赎主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致敬亲属的观念。我们今天主基督做了我们的救赎主，或者耶和华做了我的波阿斯，做我的救赎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里面有三个观念。第一，就是我们是一个失去那个迦南的地的，我们是一个失去领土的，这是指着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第二呢，我们是一个失去，我就是换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是已经卖给罪的人，我们已经卖给人了，结果是我们的主把我们赎回来。他为什么能够赎我们呢？因为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你记得，这是一定，这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把生命绵延下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生命给别人。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因为他是我们的近亲，所以你知道，这就满足了那个立后的条例。所以什么时候弟弟娶了哥哥的嫂，娶了嫂嫂，如果哥哥死了，那么没有人能立后，没有人能传名下去，那么这个哥哥呢就应该娶他的嫂嫂，那生下的儿子呢就放在哥哥的名下，那这样的话呢，哥哥这条线就可以一直的传续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可以说是路德记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因为波阿斯呢，他所有的那个位置，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救赎主的角色。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他是路德致敬的亲属，也是拿阿米致敬的亲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应该要履行那个致敬亲属的义务。那这个就是代赎的近亲，我们如果要翻的话，可以翻作代赎的近亲，这就是指着波阿斯来说。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根据生命记啊，假设说当他哥哥过去了，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哥哥没有孩子，那么按照圣经，按照旧约的来说呢，弟弟应该娶他的嫂嫂为他哥哥立后。但是有的弟弟不愿意，那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那么他呢就要被带到长老的面前去。那如果当着长老的面他说他不愿意的话，好，那么他就应该把鞋脱下来。那么而且呢，这个嫂嫂呢，叫吐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羞辱他，就是表示说他不愿意为他哥哥立后。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这个家呢就称为脱鞋之家。我们知道这个背景都是根据这些背景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要是代赎的近亲不履行神的话，就是不履行这些立后的条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事人就是这个嫂嫂，这个女子可以主动的要她在众人面前表明态度。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她就成为脱鞋之家。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也是旧约里面神预备好了，就是为着这个为着替这许多人留名，所以有了这些这个所谓这个救赎的条例，还有立后的条例。那这两个条例呢，都加在一起，就是所谓那个致敬的亲属应该尽的义务。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路德记第三章呢？那么大概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路德跟拿俄米，他一直等到这个大麦，就是等到这个他们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但是呢，很稀奇，如果波阿斯是致敬的亲属的话，波阿斯应该主动的来做这件事。如果他不做这件事的话，我们晓得路德可以主动的做，可以请许多长老来。 不过在那种情形底下呢，那就把波阿斯放在一个很为难的地位，因为如果波阿斯不愿意的话，那波阿斯就要受羞辱。所以是在这种的考虑底下，我们知道说路德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这条路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一个冒险的路，因为尤其在那个时候在晚上，我们知道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你知道说就做保护波阿斯来说，拿阿米知道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路，但是呢，对于如果要是波阿斯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不是坐在公共的场合，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很容易下台的，就是对于波阿斯来讲没有难处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波阿这个路德的婆婆呢就劝路德这样做，就是到大麦场上去。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历史的背景，我想我们所注意的不是那个历史的背景，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到底在这个故事的背后给我们一些怎样一些属灵的教训和他的帮助。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一章啊，第三章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路德记第二章，因为那里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第三章又有一个翅膀，就是当他醒过来，当他这个当这个波阿斯发现路德以后，你记得路德怎么说？他祷告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个衣襟在原文就是翅膀。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当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谁，这个拿俄米啊让路德下到打麦场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先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那这个恐怕是第一次路德脱下寡妇的衣服，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到现在都是个寡妇。所以现在如果你要下到麦场去，第一你要把那个衣服换掉。当然我们在这里打麦场，我们说过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因为打麦场永远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的地方。那么经过打粮的器具，无论是用牛也好，用手也好，它总是这个结果总是叫麦子跟壳子分开。我们这个人是充满肉体的，肉体就是那个壳子所代表的。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分粮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把自己给别人，那个自己就像那个壳子一样，是叫人家不能够满足的。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就做这个分开的工作，十字架就把这个壳子和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把它完全分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打麦场就是象征十字架来说，象征十字架的工作。现在如果路德要经历与基督联合，他第一必须下到大麦场，只有在十字架那里路德才能够进入与基督完全的联合。那不止这样，他必须要换上衣服下到场去，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这个睡在原文是躺下，到他躺卧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在原文是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在原文不是这样翻，在你应该去揭露他的脚。意思就是说这个重点呢不重在被，重点呢重在那个脚，你要认准他的脚在什么地方，然后你躺卧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就历史背景来讲，现在呢路德要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第一他必须要发现波阿斯的脚，然后呢就斜躺在波阿斯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三章所发生的故事。那后来呢我们然后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 那路德呢说，凡你所吩咐我的，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那么弟兄姊妹，